在开始信息之前，我们先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这里主，当我们势力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给我们敬拜的时间，也赐给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主，我们把这一段时间真的完全仰望照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亲自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能够进入你的话语当中，讲的听的都蒙恩典，都得益处。主，恳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认识你，也认识我们所要当做的事。主，求你恩典同在，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两种智慧。在美国有一个有名的文学家叫做马克吐温，有没有人听过他名字？很多人都知道他。他其实在1893年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叫做《他是否尚在人间》，原文的名字叫 Is he living or is he dead？ 小说里面提到了在一个旅馆里面，有一个刚认识的陌生人对着作者，也就是小说里头说是用的是我，然后说了一个有关四位年轻的从画家的故事。然后这四位年轻人呢是好朋友，他们用心画了很多的画，可是年轻画家都有一个问题，他们的画是卖不出去的，不要说再画下去了，甚至他们连吃饭都成问题。结果呢，就有人想出了一个方法，让其中的一位假装快要死了，然后另外三位呢就很尽力的推销他的话。他们的计划非常的成功，画卖了很多的钱啊。当然假装快要死的那一位年轻人，他最后就自己跟另外三位好朋友抬着自己的棺材去参加丧礼。马克吐温把那一位假装要死去的那位年轻画家，他有人物设定的，人物设定呢就是法兰斯瓦米勒，就是当时其实已经死了可是画却卖得很贵的那一位名画家米勒，也就是花十岁跟玩倒的那一位啊。当然小说说得很清楚啊，你看了小说你不会误会他真的是那一位画家的。可是呢，马克吐温这样子的一个设定主要是为了讽刺那些有钱人，他们不懂得，当时的有钱人他们不懂得欣赏真正的艺术，而是把艺术作为他们赚钱的手段。画家死了，然后我们知道他不会再有新的画作出现，所以现存的画呢就会变得比较值钱。我们都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环境，小说里头他四位好朋友年轻画家，他们用了谎言、欺骗跟假装死亡这样子的一个方法，达到了他们生存甚至发财的这样子的一个目的。那从人看来，这几位年轻人呢其实真的蛮聪明的，懂得变通，虚假生存嘛。可是他们所做的是不是一件对的事情呢？那真正的智慧又应该是怎么样的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刚才我们读那个经训的时候就已经读到了这样子的一句话，圣经里头提到了智慧是这样子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里头提到了敬畏，提到了认识。敬畏是一种态度来的，是我们人对神的态度。而认识呢，其实是一种关系，是提到了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当我们人对神有正确的态度， 我们人与神有正确的关系的时候，圣经就说我们开始有智慧了。然后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我们也都与神有因着信耶稣的缘故有正确的关系，我们的内心当中也是敬畏神的。可是当我们说到我们的信仰人生的时候，我们说到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其实我常常用一个比喻，我们人的信仰的生活可以用一个十字架来表示。我们与神的关系其实就是这样子一个垂直的关系，我们敬畏神，我们认识神，然后我们与神之间就有一个正确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可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呢，然后又是变得怎么样？是不是因着我们与神认识神，与神有好的关系，我们与人的关系就直接就变得好起来呢？还是说我们还有一些可以改进的空间呢？当然今天我们常常说那个说话的艺术啊，不要老是说不好，不要老是说不够，然后而是说正面的说，那说有改进的空间。所以当我们提到了可以改进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再进一步看看圣经里头怎么样说到待人处事的智慧。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八节里头就提到了两种智慧，都是待人处事的智慧。好不好，我们一起先攻读这六节的经文，好，我们一同开口来读，不是太长，所以我们一起来读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三章十三到十八节。请，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顺，满有怜悯，多结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然后如果我们把刚刚我们所读的六节经文好好的思想，我们如果整理一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雅各书的作者，也就是主的弟弟，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他在谈到基督徒身上该有的生活的时候，他谈到了两种智慧，然后一种是人的智慧，而另外一种是神的智慧。人的智慧是怎么样的呢？十四节他这样子说，他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换句话说，就是说当人心里有苦毒，在人和人的相处就会有嫉妒纷争，而且会自夸，会说谎，甚至于抵挡神的真理。而这种智慧，如果我们认为是智慧的话，那一定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因为嫉妒纷争所带来的是扰乱，带来的是各种各样的坏事。作为一个对比，神的智慧又是怎么样的呢？雅各他在十三节里头提到了，是要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好的行为。神的智慧不是，既然是属神的，就不是从人那里来的，而是属天的，从天上来的。它有些什么特征呢？就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 也就是懂得谦让，知所进退。他有怜悯的心肠，不会有偏见，也不会假冒为善。属地的智慧会带来纷争，可是属天的智慧呢，带来的却是和平。当我们读这六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简单概括的就比较了两种智慧。作者圣经雅各书的作者雅各很清楚的鼓励信徒们，他们要追求属天的智慧，追求神的智慧，而不要求人的智慧，而且要以神的智慧去代替人的智慧。可是我们就说到一件事情了，我们怎么样去追求神的智慧呢？又怎么样才能够以神的智慧去代替人的智慧呢？然后在讲台当中，在平常的主日学当中，我们常常说到这样子的一个事情，说到答案，其实很明显的，其实也是唯一的，就是我们需要与神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关系来。那怎么去建立呢？那就是要每天读经祷告亲近神，没有捷径，一定是通过读经祷告亲近神，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智慧。而且我们这种人与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我们需要落实跟反映在我们每天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上面来。可是我们常说怎么样才能够反映出来，怎么样才能够落实出来呢？我们人对于人事物，我们的反应是怎样的一回事呢？然后在20年前，也就是1998年的时候，然后台湾有一家神学院叫做中华福音神学院，很有名的，在毕业，在当时的毕业礼上头，他们邀请了吴勇长老去做上毕业生讲话。吴勇长老在当时的毕业礼上头，他就讲了这样子的一些话，他说：“我们今天谈灵性，就是看你对人环境的反应是如何，而决定你的灵性是好或是不好，是高或者是低。所以灵性绝不是你关在房间里头做了很长的祷告，读了很久的圣经而决定的，而是看你的反应。读经重不重要？重要。祷告重不重要？重要。可是如果我们光是以读经祷告的时候，其实这个不能够完全衡量我们的灵性，我们的新生命，我们的属灵生命有多成熟，其实是反映在我们对人对事的那一种态度。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到底我们人是怎么样对人对外界所看到的人事物来做出反应的呢？然后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美国有一个神经科学的专家，他同时也是一个医生，他叫做 Paul McLean， 提出了 Tri-U-Brain 三重脑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经过了几十年的改进，然后更加完善的时候，能够帮助我们人用比较容易的方式去了解到人脑的运作，我们就比较更清楚的知道神创造人的那一种奇妙。然后后来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广泛应用在心理学跟大脑神经科学的这样子的一个研究当中。然后当然我们现在在交流的时候，我们用的往往是科普的语言，我们不是用那个精准的那种医学的语言去描述。按照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我们人的大脑其实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最底层的是一个本能的区域，然后不用思考直接就做出反应了。然后当我们的大脑判断我们现在是遇到了威胁的时候，然后这部分马上就会 kick in， 马上就会开始工作做出反应。然后比如说 当我们碰到有人在骂你的时候，无理取闹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弟兄呢，很多时候可能就不管你是谁，马上就做出一个回应，马上做出反击。而我们当中有些姐妹呢，可能会发呆了，呆住了，被吓倒了，然后不会做出反应。可是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当我们如果不做反应的时候，不见得一定是坏事来的，有可能是好事。然后因为这样子可能搞不好是一个动物求生的最佳反应来的。然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想象一下，在森林里头，当一头小鹿它在散步的时候，突然之间老虎出现了，小鹿的反应会是怎么样？
惊吓，
马上惊吓嘛。所以他可能做出两个反应，一个反应就是说马上跑啊，马上逃走啊。然后他另外还有一个反应，他可能一动不动待在那里。那我们要注意哦，老虎可能搞不好机会追那些在他眼前跑的那个，而放过了那个发呆的。然后我们知道在用这样子的观念，第二重呢是一个处理情绪情感这样子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好像喜欢或者不喜欢，哀伤或者是快乐等等。举个例子，有人很喜欢吃榴莲，哈，可能是从小就喜欢哦，然后看到了以后，哎，这个很大很漂亮哦，就非买不可，也不管飞机火车能不能带，然后买了再说。有人却不是这样子的哦，有人闻到那个味道就赶快溜了，就赶快逃跑。那当然我们平常说到的还有最经常用的一部分，其实是我们的理性的思考，包括了分析，包括了推理等等。然后科学家们做一些研究，有一些灵长类的动物，比如说黑猩猩等等，他们其实也会有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理性思考能力。可是呢，唯有人，这个是人非常特别的地方，所以神造人就在奇妙就在这里，只有人才会有抽象跟空间思维的能力。那举个例子来说，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都知道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等于什么，两个苹果啊，没有中间没有 trick 的，我们都是很 straightforward， 我们都是直接的哈。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等于两个苹果，很多人都知道。那这种是一个具体的推理，具体的思维。可是当我们提到了数学当中十进制里头一加一等于二，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总结呢，其实就是抽象的推理能力，只有人才会有。那当然如果在二进制里头，一加一又等于多少呢？等于一零。所以这个又是我们人的所定出来的这样子一个推理的能力，这个只有在我们最高的那一个部分理性思考。可是对我们人来说，我们的本能、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理性这三个部分都有可能直接主导我们的行为的。比如说当我们面对威胁而产生焦虑的时候，我们本能那个区域会马上迅速介入，然后主导了我们的行为。就好像刚才我们说到那一个有人骂你，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反应。而相对来说，在那个时刻，情绪的处理跟理性思考就处在一个成熟的这样子一个地位上头。我们人脑这三个部分的发育成长，有遗传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学习。可是我们属神的人，我们知道从亚当开始，我们人就有了罪的本性，我们又在罪的环境当中成长生活，我们这几个部分其实都被罪所污染了。不管是理性主导、情感主导，或者是本能的主导，我们的行为都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 具体的表现出来，其实很简单的说，就是该做的没有做，而不该做呢，做了一大堆。那当然我们知道，在人类发展当中，很多圣人，很多哲学家，他们都在思想，都希望能够寻找出一个方法，让人能够变得更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成为有益于人的人。可是当他们有很好的理性分析，也有很高贵的情操和道德教训的时候，这些都只不过停留在我们的理性区域当中，没有办法进入，完全的进入跟改变我们的情感跟本能的区域。所以圣经里头，在罗马书当中，使徒保罗在表达他求好求善这样子的一个心路历程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怎样？我真是苦啊。所以保罗他其实他身为当时犹太人里头当中的法利赛人，他是法利赛人来的，365条禁令，就是说不许做的事情，跟248条训令，就是说必须要做的事情，他其实大脑当中的理性区域清清楚楚，完全的了解。可是真正要做事情的时候，也就是说对人对事做出反应的时候，却往往是他的本能跟情感取得了主导，而导致该做的事没有做，而不该做的事却做了。在圣经当中也有很好的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在撒母耳记下第11章记载了大卫的一件事情。我们了解当时大卫其实已经是在耶路撒冷做王，好，所以大卫什么时候可以做王呢？他是30岁的时候。可是他现在希伯伦里头做犹太人的王7年半之久，之后才成为全以色列的王。所以当时他可能是已经是40岁左右，是在一个年龄比较成熟的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他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说大卫可能对神其实有相当的认识跟了解，可是就在那一天，他睡了个午觉起来，在王宫的平顶当中散步。然后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那个大卫那时候的王宫呢，其实是在比较高的地方，他往下面的民居看了两眼，就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把他手下的战士赫人乌利亚，他的妻子拔示巴叫到王宫当中，跟他发生了通奸的行为。我们问一个问题，大卫知不知道通奸在神的眼中是不对的？我相信他是绝对知道的。可是神的吩咐，神的话语在他的理性区域没有主导他的行为，反而他被罪所污染的本能跟他的情绪这一个区域控制了他的行为，结果他犯了罪，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而再进一步，当他知道了拔示巴怀孕之后，他的反应是怎么样？是不是很高兴啊？没有，他是马上觉得非常的焦虑，别人知道了怎么办？而且他还是跟在前线打仗，正在打仗的战士的妻子来犯了奸淫，他的本能反应就是逃避，他想要把事情掩盖起来，所以他就把乌利亚从前线当中召回来，要他回家休息，其实就是暗示他回家就跟他的妻子拔示巴亲近。可是乌利亚这个人他很喜新眼， 前方的兄弟们他们在打仗，我自己一个人怎么可以耍特权回家休息呢？所以他没有做，没有回家。大卫的焦虑就更厉害了，所以他不再仅仅是逃避，他是发出了攻击。他写信要求前线的总司令约雅把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地方，置他于死地。他犯了谋杀。然后我们知道大卫这样子做，其实就是放任他被罪所污染的本能的区域跟情感的区域而做出决定。如果真的是他理性的区域在主导在控制的话，我们想也许他会悔改，也许他会认罪，求神求人的原谅，而并不是一错再错，引发了后面一大堆的一连串的这样子的一个悲剧。我们会想，大卫是属神的人，圣经里头提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居然会这样子做。那我们呢？我们的盼望在哪里？然后当使徒保罗他在说到我真是苦啊的时候，他其实说了一句话，后面他说到靠着圣灵就能够得胜有余。使徒保罗他这样子说，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头，靠着圣灵的帮助，使得我们的本能情绪跟理性三个区域都能够有着更新变化的能力，使得起而行道成为了一个可能。我们每天读经读他的话语，其实就把他的吩咐，把神的吩咐印刻在我们的理性区域当中，让他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我们时常祷告，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汲取神的爱，以他的爱来去疗愈我们的心灵，在罪跟环境所受到的伤害得到恢复，在情感这样子的一个区域当中除去了我们的怨恨跟我们的嫉妒。我们不断的亲近神，在他的爱当中不断的实践他的话语，我们在生活当中就会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成为我们 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我们渐渐就以他的清洁和平温良柔顺跟怜悯来代替了我们的攻击，我们的躲避，我们的隐藏等等，成为我们新的本能。那当然我们要说一个事情，成长其实是一个过程来的。我们的新生命真正的成熟以前，老我这样子的一个本能跟出于人的这样子的一个情感情绪仍然有可能抢先给出我们行为的指令，而做出有问题的行动来。所以当我们了解到我们大脑这样子的一个运作的时候，我们需要祈祷神的灵真正的在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在待人处事上面遵从神话语的吩咐，本于他的爱来做合乎神心意的事情。当然我们在提到人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出现，就是我们遇到了相同的价值观、相同兴趣爱好、相同信仰的人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觉得比较舒服，我们通常会比较放松。可是当我们碰到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产生出我们潜意识当中的那种焦虑，很容易很快就会用我们的本能或者是情绪来支配我们的行为的。那例如我们碰到了不同信仰的人，好比说穆斯林，好比说佛教徒，好比说无神论者，那我们往往就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就不如跟基督徒在一起那样子的放松。 当然对于佛教徒或者是无神论者，我们也许接触的比较多哈，然后所以呢我们会比较容易接受。可是对于穆斯林呢又会是怎样呢？如果当有一个人告诉你我是信伊斯兰教的，我是一个穆斯林，或者是他外表的穿着上头，如果是女的他会把他的头包起来，把他的脸封起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内心当中会不会很自然的会产生出一种排拒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呢？碰到不同文化不同道德观念的人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生活在湾区，我们很容易会碰到。假如我们知道某一个人他是同性恋者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会不会很自然的竖起了一堵墙，影响彼此之间友谊的建立跟工作生活当中的来往呢？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出于我们的本能，其实或者是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反应。可是我们要记得刚才我们读经说到这样子的一句话，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后面呢，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那是圣经的话。当我们说到要起而行道，甚至起而传道的时候，我们就需要用神的话语来主导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是要把有着神话语吩咐的理性认识来主导，来带动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本能，而不是倒过来。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求圣灵的，好像保罗这样子说，我们需要祷告圣灵的帮助，使得我们先有一颗清洁的心，因为唯有圣灵才能使我们大脑当中的几个部分都能够被神的话语所更新，使得我们的行事行为能够合乎神的心意。然后所以当我们跟不同的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要求神的爱在其中，使得我们能够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当中提到了耶稣在屋里跟门徒吃饭的时候，有税吏跟罪人来到跟耶稣和门徒一起吃，有法利赛人看到了，他们就急问耶稣基督，而耶稣的回答是怎么样的呢？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采摸，我来本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那是马太福音第九章十二到十三节记载了这样子的一个事。那今天我们说我们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却又是怎么样去对待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的人？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多结善果。当我们批评别人的信仰或者是生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需要思想到我们自己有没有真的活出健康的信仰人生。举例来说，我们知道当我们说同性恋的行为不对的，那的确是不对的，可是我们就需要反省我们的婚姻是不是真的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忠贞不二呢？我们需要活出正面的典范。在昨天晚上我很偶然参加了伯特利的聚会，然后在那个聚会当中弟兄姐妹就在分享，因为当天晚上利长老传的信息，哎，是不是利长老传的信息就是有关婚姻家庭。然后在团契聚会当中弟兄姐妹就分享在他们的婚姻当中是如何的实践神的话语出来，他们就提到了 当他们知道神的吩咐是如何的时候，他们就以神的话语去改变他们的行为，而从而带出美好的结果。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活出一个正面的典范？我们同时也需要没有偏见，我们需要主动聆听，要听出别人有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背后的原因在哪里。我们知道很多穆斯林，他们其实是因为出生在穆斯林的家庭当中，他们就在那个环境当中长大，他们没有选择，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又例如很多同性恋的朋友，他可能在一个破碎的家庭当中长大，甚至于曾经受到了虐待，或者有别的原因而发展出错误的性别认知，而且他们有不合适的朋友圈。我们要了解，而当然我们也需要没有假冒，我们需要实事求是，跟我们服侍的对象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不是要以我们人的话去说服别人，而是陪着他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对他所说的，也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需要求神的恩典，以至于我们能够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一同来成长，有所突破。我们要成为使人和睦的人，我们就需要有谨慎的对谈，我们需要谨慎我们的话。如果我们所相信的，或者是说我们自以为正确的，受到了别人挑战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包括我自己都是这样子，很容易就做出本能的保护来辩解，以血气来做出竭力的争辩。可是从上头而来的智慧，使我们有清洁的心，那是使人和平的，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成为使人和睦的人，使成为和平之子。然后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其实谈到了马克吐温的一篇小说，他是否尚在人间。其实这篇小说已经是非常流传在网络上头，已经流传非常广泛，很容易就能找到。我建议你们可以读一下。那四位好朋友，他们靠着卖画赚了很多的钱，可是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然后里头说到的四个人，其中两个我们不知道，因为小说当中没有提。而另外两位呢，其中有一位，他是在旅馆，就是在旅馆当中对着那个作者所说这个故事，对刚认识的人招潜延伸，长出这个秘密的那一个人，因为他实在是憋不住了。那么多年以来，他没有朋友可以说出他的心里话。而另外那一位假装死去的那一位画家呢，其实在小说当中同样也出现，然后作者是这样子描述他的，他说，我看他简直是孤单得很，因为他老是显得那么苦闷的样子，无精打采，从不跟谁谈谈话。我们知道他们说的是谎言，他们布的是一个局，所以他们只能够为了保存这样子的一个秘密，他们只能够隐姓埋名，不能够有深交的朋友。他们失去了在他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社交往来，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那种快乐，他们为自己属地的智慧付出了代价。我们呢？我们又是如何呢？当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陈列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选择会是怎么样？当我们了解到我们的大脑，我们的人怎么样对外界的人事物做出反应的时候，我们 是不是愿意降服在神面前，让他的圣灵来改变我们的本能，改变我们的情感，改变我们的理性。我们需要做出我们的选择，我们靠着神的帮助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借着雅各的话把两种智慧陈列在我们面前来，也借着他的激励，使得我们真的愿意去追求你的智慧，以你的智慧来代替我们人的智慧。主，我们恳求你也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好在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使得我们能够查验什么是你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主，我们再次把我们众位弟兄姐妹、我们当中的朋友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典同在，引导我们过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生。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